主，我们真是为这段分别为圣的时间献上感恩。主，真是愿主你的圣灵，你再一次的借着七勇弟兄的口，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主，给我们有智慧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领受从你来的话语。谢谢主，让我们真是从创世纪看到你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你的奇妙，你的信实，我们也看到你的应许。主，谢谢你，愿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建造。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Amen。
Amen。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比较短，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18节到25节，我们要准备开始读一下。神用7天创造了世界，6天完成，然后他第七天他就安息了，并且定为圣日，也是我们安息日的由来。借着这个安息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目的，他要跟我们团契，然后让我们享受在他里边的安息。然后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这个镜头呢又从这个远距离神创造的那个宏伟的场景拉近，开始聚焦到哪里呢？聚焦到他开始创造人的那个部分，然后他给我们放大。那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有特别的描述，那他用泥土然后吹了一口气，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样的一个活人呢，神是是他是一个神特别的一个生命的恩赐。然后那个圣经呢也用特别的聚焦来聚焦神创造的这个过程，那人是有他的形象，那他用特别的气息来吹进到这个泥土当中，形成了人。然后呢并没有这样的停止，他神呢想得非常周到，他把亚当呢安置到一个伊甸园里，那里有4道河流，有金子，有各样各样的宝石然后有美物在那里边，然后他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那里，说什么呢？你要修理看守，给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呢？一个产业经理的一个职位。神创造了人，人有他的形象啊，那么荣美，享受他的安息，然后他又给人分配了一个工作，一个职责。同时呢，他在伊甸园上有特别列了一个界限。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表明那是神和人之间的差别。神是神，人是人，智慧是属于耶和华。人需要认识这一点，然后在伊甸园里才可以享受他的尊荣，享受他赐给的自由，享受说他所赐给的一切的美好。我们一起来读18节25节，因为经文很短哈，我还希望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大家可能也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也比各样走兽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见什么，就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
弟兄姐妹都知道，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包括在教会当中，这个我们的婚姻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有非常大的难处。所以那我们要回到这样的创世纪这样的这个经文中 来看神在这个婚姻中的意义和安排，他的命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这点经文上多花一点时间。那大家虽然对这些经文很熟悉，但是让我们再坚定的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来，再来更新。首先呢，这里一章二十七节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我现在要翻到我们的 PPT 那块哈。好，我们看到这一点哈，我们这里是描述他如何这样照男照女按照他的形象。那这里男呢是按照他的形象，那这里也特别的提到呢，那往后下提呢，他如何的要在这一章二十七节哈提到这个照男照女。那今后的这边的经文呢，就要描述呢他照女人，所以也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的。那所以我们都知道一点呢，虽然他照女人用了特别的方法但是呢他有神的形象。这个特别的方法呢，就是他从男人的身上取下一个肋骨，然后把它用肉合起来。那所以亨利马太就讲哈，夏娃不是用亚当的头骨造成，所以他不可以控制他，也不是用亚当的脚骨造成，所以不可被亚当踩在脚下，而是用他的肋骨造成，就给与他平等，在他的翅膀下，在他膀臂下受到他的保护，靠近他的胸怀是他的挚爱。我记得杨弟兄好像也提过这样的经文哈。那我们就理解哈，为什么姊妹这么宝贝了，他不是用他的头骨，也不是用脚骨，男人不可把他封在这个脚的底下踩压，那他也不是头骨，他也不是坐在男人的头顶上来欺压男人。这就给我们一个男女平等的一个真理在里边。为什么是男女平等的哈？这他们的本质相同，都有神的形象，然后是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那所以巴特就认为呢哈，在两性间的结合代表着神的形象的中心意义。那为什么代表神的形象的中心意义呢？我想哈，那两性的结合，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讲到哈，说那人独居不好，他很寂寞，他很孤独，他也有个伴儿，有个团契。那这也是神造人的主要的目标，神要跟人建立起关系，让人来荣耀他，然后他让人享受他的安息，跟他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两性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呢，神也看到亚当呢他自己孤独单身不好，他需要有个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就代表这个爱的真谛。那我们就圣经中讲的爱的真谛是什么？恒久忍耐，不嫉妒，凡事忍耐，不张狂，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做不义的事，相信真理，凡事相信，凡事盼，凡事忍耐哈。那这样是一个爱哈。那这样的一个爱就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结合和婚姻中表现出来。所以这是巴特认为的。那我也记得杨弟兄当时讲到哈，神造了夏娃，然后呢他带着这个夏娃来到这个亚当的面前，就像一个父亲把一个新娘带到新郎面前。所以好像就说，哦，我把这个交托给你了，你照顾好他，你来爱他，你们要成为 在这个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亚当看到被领来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呢，那他也刹那间明白了这个女人被召的这个过程，我想应该神告诉他的。所以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如此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此一个骨肉之情。那这个也证明哈，男人和女人他们在这个本质上是平等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紧接着讲哈，那个独居不好，然后就讲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讲到神啊，创造这个女人的这个目的，刚才我们看到前，一个是作为他的这个亲密的伙伴，来让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实际是一个帮助的角色。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帮助者在这个圣经中是常常用的耶和华的神上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次数，所以帮助主他不是弱智，他是非常有聪明智慧的。所以呢，我们也经常看到姊妹来帮助我们的弟兄的时候是用吆喝的语气。那这样的神创造的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聪明才可能帮到我们。那我们这里看到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他们的角色不同啊，还有在这个创造的秩序也不一样。亚当是被造的，那亚当被造了之后呢，他总是觉得他的生命上缺了点什么，然后神也没有让女人和男人一块儿出来，然后他让亚当知道他生命所缺乏的，然后他把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让我们看到男女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然后让我们也明白从今以后男缺了女或女缺了男都讲不完全，男需要女人使他来完全，女人也需要男人来使他完全，两性都同样需要对方。那这样的一个不同哈我们不只从这个经文，我们从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不同，我们的体力不同，男人有爆发力，那女人有耐力。最早我就听的一个例子，在最早的时候中国有大庆油田嘛，然后说那时候国内倡导男女平等，所以要女子挖井队，说女子挖井队呢，他们超过了男人，然后他们可能超过30天或者多少天的这个作战，打了多少口井，然后讲到这个女人是可以与男人媲美的。但是呢，他就忽略了一个男人和女人在体力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哈就有这个报告就出来哈，说那些在钻井油田的那些女人，她们很多人得了病，那个有的是坐月子期间，或者她们的体质就不适合那种高强度的这个作业。虽然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好像写了这么一笔，但是呢后面普查出来哈，所有的很多的这些妇女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她们都受不了，得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所以体力上在思维方式我们也感受到不同啊，女人是比较注重感受，那男人是男人是更理性。然后在交流方式上，弟兄们的交流方式，男人的交流方式，我们就是一起活动，我们不谈内心的东西，但是姊妹一到一起啊，他们就可以聊得很密切，然后他们马上就可以有心灵的互动，特别是教会的这个姊妹们，所以他们彼此马上就可以带导来互相帮助，但是弟兄好像就很难，这都是弟兄和姊妹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个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也体现在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男人和女人 是互补的。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和情感上都需要对方。那我们就进行到下一部分，我们要来看一看婚姻。这里讲到说男人独居不好，那我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哈，其实男人单身很难，姊妹单身好像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那男人很多单身的话，很快的就会进入到另一个婚姻。那神在这里是特别的看到这个亚当的孤单寂寞，所以他给他来安排一个在他的人生当中一个亲密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伙伴，一个团体。所以这里我们要来反省哈，当神创造了人，然后说亚当独居不好的时候，他就命定在婚姻当中要我们享受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团体。那我们很多的现代的婚姻，那并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不说离婚的，有很多的死亡婚姻。那即使我们现在这样的婚姻当中，我们的亲密关系也被儿女和微信取代了。我们虽然在婚姻当中，但是我们却在一个独居的状态，我们的心灵仍然很饥渴，没有感受到这个亲密的伙伴的关系。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当神认为那男人独居不好的时候，神就造了女人来与他相辅相成，然后得以完全。所以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最能了解和弥补我们缺点的就是我们的伴侣。所以神呢就说呢，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配偶的话呢，在当时呢，亚当来管理这个伊甸园，他把所有的动物呢都叫到他的面前来，他给他们命名。当然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从经文看哈，他还有很多的工作，他很自豪也很骄傲，但是发现呢他还是处理不了，他需要帮手。所以呢紧接着下面的经文呢，就是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和冯宁就在我们结婚之后呢，就分离的时间很短哈，就很少有分离。最近一个多月呢，他回国，我就确实的感受到他不在的时候呢，我有很多的事情做不来啊，包括跟我女儿亲密的沟通，然后很多的时候，当我知道冯宁不在的话，我就要集中在他们俩的身上。那集中他们俩的身上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没时间去服侍，或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发现哈，我的生命当中好像少了一个腿儿，少了一个胳膊，就像一个残疾人。所以我就能深刻的体会到，神造一个配偶是要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哈，女人的首要职责是帮助自己的丈夫，帮助自己的丈夫。那在这个社会上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女人，她确实在帮助自己的丈夫，帮助他们的事业成功啊，然后呢帮助打理后方，甚至在事业上也是他的好帮手。但是圣经中呢我们回到一个最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它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女人在帮助丈夫的时候呢，那并不是帮助简单的帮助丈夫成就他的事业和完成他的野心。在这个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那神给他的丈夫有个美好托付，你把伊甸园给我管理好。然后他亚当自己完不成，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配偶。所以这个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呢，就是神造这个配偶来帮助亚当，来成就神在亚当身上所托付的工作和任务。那对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哈，这就更清晰不过更明了的了。神创造我们，然后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啊，然后作为家里的头来带领家里往前行。所以作为一个姊妹的话，他在这方面就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鼓励，还是他的批评，他的劝勉，他的安慰，都对男人来说哈，是一个前进的动力。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哈，也会感觉到，当我们的夫妻关系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伴侣不能跟我们很默契的配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后背不够坚实。然后无论是我们服侍神，还是我们的事业，那整个我们都会混乱。其实所以女人的首要职责是帮助自己的丈夫。那女人不能做好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工作呢，丈夫就没有能力来服侍神。那这里呢也隐含了家庭中的这个秩序和角色。那神赋予了这个男人作为总经理啊，新约圣经中讲哈，就是这个头的这个角色。那在这个产业亚当在这个伊甸园中，这个产业的园中，神是赋予了亚当这个产业经理的这个职位。那在这样的一个帮助者哈，其实让我们男人，让我们的弟兄也要来好好想一想。那我们作为一个男人，如何让妻子成为有一个有价值的帮助者？这样的一个帮助者是对我们是有忠心的，然后呢不背叛的，然后呢他遵循神的命令，然后让我们的激励着。从丈夫的角度来说，那他要允许他的妻子来帮助，他要听妻子的意见，然后呢丈夫呢也要帮助妻子来成长。所以作为一个帮助者啊，不只是单方面的妻子想要来完成就能完成的，他也意味着作为丈夫，作为这个家里的头，那他要来授权，他要来鼓励，他要帮助对方来成长，来进入到这个角色。那我们讲到这点呢，这不是很容易，也是啊非常非常难。那当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哈，在这里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那到第三章之后，讲到犯罪之后的话呢，那家里就存在着征战了，就存在着彼此挟制。女人要恋慕丈夫的啊，恋慕丈夫，然后丈夫要来这个掌控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权力之争。这个权力之争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在这个婚姻关系中是比比皆是。我们这里有东北老乡，那我原先也常喜欢讲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东北的时候，那个女人结婚的第一条，就是不论是娘家亲戚朋友都会跟她说哈，你结婚之后第一件事，把财务大权给我抢过来。有了财务大权，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管理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社会中的价值其实在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帮助者，它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征战。那这个权力的征战呢，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已经讲到人堕落犯罪之后的结果，但是却不是神最初的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哈，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不是两个，所以这是一夫一妻的由来，一夫一妻的由来。所以讲到一夫一妻哈，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很多人就会说啊，你去读旧约，你看那么多的这个从亚伯拉罕、从大卫，这么多人都是多妻，都是多妻的。那你就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你就给我得出一个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吗？不是这样的。一夫一妻，首先我们在创世纪看到这样式的，然后呢在新约中怎么提到哈，那耶稣提到妻子的时候哈，他都是提到单数耶稣讲到说凡跟从我的，那没有不那个我看这段经文我是怎么讲的啊？凡跟从我的人，那没有不抛下他的弟兄姊妹，完了包括妻子，这个妻子呢是单数。然后在那个保罗在这个讲到这个教牧书信的时候，他讲到 做执事、做监督的这一个原则，就是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那我们从新约已经解经，从新约再回到新，再回到这个旧约，再开始，那我们得出这个基督徒所坚守的一个婚姻理想，就是一夫一妻。那我们怎么解释在旧约的这个漫长的历史，这个多妻制的存在呢？首先，圣经中没有说明神赞同一夫多妻。在旧约中，神没有对这方面发言，神是默许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旧约当中哈，这个一夫多妻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士师记，那个应该是基甸的儿子吧，几十个儿子，然后之间为了权力的征战，最后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儿子都杀了，包括大卫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之间呢，包括雅各的两个老婆，所以在这之间存在很多的问题。那但是为什么神还允许呢？有这样的几种可能，就是因为在古代的社会战争是非常频繁的发生的，而在频繁在战争发生的时候，男人的死亡率是很高，所以留下女人大部分的人口。然后特别是当那个神带领他的百姓甚至灭了外邦人，那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外邦人的男丁全部杀死，但是留下女丁。所以这样的一个面临这个庞大的女人的人口的时候呢，那从一个恩慈和怜悯的角度来怎么来办呢？神就允许了一夫多妻。而在那个时候呢，女人的权力地位还有谋生的能力都是很弱。如果一个女人要不在家庭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养家糊口的这个能力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悲惨。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神允许一夫多妻。但是在新约当中呢，神明确的表明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摩门教，他是一夫多妻的。那虽然他也是根据圣经过来的，但是在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当犹他州申请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呢那该摩门教的这个在州的法律上他就没有通过，就是要他们一夫一妻。而一夫一妻的发展呢，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里是最先执行的，是最先执行的。那我们再回来看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婚姻是上帝所立的约，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开始不是人类进化的，也不是人类文化产物，不是人类凭空设想出来的。所以在各个国家的环境中，在世界中，甚至在交流很少的这个历史时期，那这个婚姻呢，大部分的这个地方都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要回到这一点既然这个婚姻是上帝所立的，那就意味着上帝是这个婚姻的中保，是保护人，婚姻关系要对上帝负责。这也是基督徒为何如此看重婚姻，守住婚约。所以这让我们回到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婚姻关系要到想达到一个美好的境地，达到理想，那必须呢把上帝邀请进来，然后让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的配偶。通常我们看配偶说我们会觉得他有很多的缺点，他不像我，那我就这样，他怎么就那样似的呢？他怎么总是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呢？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来看。但是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我们就会看见我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我太小心了，谨小慎微，他是一个有一个粗犷型或掌握大方向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把自己的优点呢从这个一个批判的角度来审视。 那人怎么样可以看到这点呢？我们多多想象想神，然后把神邀请进来，那我们才可以这样来做。这也是那棵善恶树啊，放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定善恶的标准，上帝是定婚姻的。否则的话哈，我们定自己的婚姻的法则，我们定自己善恶的标准，然后你的配偶就在你的眼里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然后你就想，哦，这是我找的，不行，我再换一个。但是另外讲，这是上帝给我匹配的啊，带到我的面前来，他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我要如此的爱他，也表明我来爱上帝，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呢，紧接着就往下讲哈，婚姻美好婚姻的三个要素，说离开联合成为一体。我们看哈，说，所以这里讲到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男人，在这个情感上和这个和这个对父母的依赖上，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同妻子建立起最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对父母的依赖，然后而是依赖你的帮助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夫妻关系的优先级优先于我们同父母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父母的哈，可能都不太喜欢，但是我们的生活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那我们亲爱的孩子养大了之后，然后看着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然后他们跟我们再没有这样的一个亲密，而是他们建立跟他配偶是如此的亲密。然后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放心。那如果这样的工作不能完成的话哈，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婆媳间啊会有矛盾。那这样的一个男人离开着呢，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哈。那他意味着哈，男人是家里的头，当男人离开父母的时候，意味着一个新的权柄的中心建立。当男人不能离开父母的时候，一个新的权柄中心不能建立的时候，然后你的妻子，你和你父母父母原先是个关系，你是在他们的权柄之下，然后妻子加进来要和你建立这个一个新的权柄的这个搭配。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恰当的分割的话，那就是征战，就是婆媳之战，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我们认识一个慕道友哈，他俩夫妻生活挺好，他不信主的人。那我每天见着他们的时候哈，他们俩经常在外面吃饭，带着孩子，无忧无虑的啊。那但是他们生活有自己的各有各的问题哈，但是家庭是挺幸福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对方的父母，男方的父母和女方的父母都搬进他的家庭里，然后再过一年之后，我们就听到他们俩开始闹离婚。后来我们打听，我们想去帮助，发现一个偌大的房子，男方的父母住在房子的一端，女方的父母住在房子的另一端，然后两个司令部借着这个丈夫和妻子来开战，不懂得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总认为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应该更亲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传统观念老婆还可以换，父母不可以换，所以我们跟父母更亲密。但是我们就在拆散一个家庭，那不是神的心意和命令。神的心意就是说，当你组建家庭，你和你俩就是最最亲密的关系，然后一个新的权柄就开始建立，然后你大事小事上你和你的配偶来商量，而不是首先打电话啊，爸爸我怎么做，妈妈我怎么做，那就完了，这家里就开始闹问题了。然后我们要来看看这样的一个联合和成为一体。我们看这个联合的一个词哈，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 你看其他版本的英文哈，英文版本和吕正中版本哈，其实他的这个描述哈，更有像在描述两人在性方面的一个表达。那我们可以来这样啊来思考啊，神设立性具有象征意义，它是男女两性爱的关系的顶峰的表达。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哈，如果没有爱和没有婚姻的话哈，我们这个性关系跟外人的性关系就会带来给我们罪疚感，然后就会带来我们隐藏羞耻。所以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在神里边你就有平安，那所以这样的是神放在我们的良心和道德里边。所以性是爱和婚姻最终的表达。而在这里讲的是一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的话呢，那这个描述的话呢也更有点像两个人做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实景的一个表达。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知道它绝对不只是停留这个意思，它有它的属灵的含义。那我们如何来理解一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话呢，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没有给我们更详细的解答。但是新约当中呢有最少三次提到引用了这两节经文，一是马太，一是马可，还有一个是在以弗所书。我们要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哈。啊，当时在马太福音是怎么提到呢？就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然后耶稣回答说：“耶稣就是告他为什么不能休妻？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不可分开。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经文就可以回到当时联合成为一体哎，是什么样的含义。因为马太马可强调的是不可离婚，那不仅是不可离婚，他强调的是但神是耶稣主要用的那句话是反对离婚。那我们看到这个婚约婚姻就是神圣的，神配合。那这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提到这样的问题啊，说啊我祷告了，那我的婚姻不好，我要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他不是神给我配合配的，那我感受不到。那这对经文就有个错误的理解。这个错误的理解说，你一旦进入到这个婚约，这个婚约就是神所设立的，那就是神圣的，不是你感觉到和感觉不到的问题。那如果你感觉到或感觉不到，你这个标准就在哪里来呢？所以神设立这样的一个婚约呢，它就不是儿戏进入儿戏又出来，那他要人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然后以弗所书呢在这个联合成为一体呢又有更深刻的描述。以弗所书呢在四章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妙，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强调妻子顺服丈夫像顺服主一样，丈夫爱妻子像爱教会一样。那特别的指出夫妻关系是基督和教会的一表。基督和教会什么关系？一体的，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这样的一个一体的关系，就像我们身体这样的一个头一个身体，有血缘有感情有交流，是如此的一个亲密的联合，有机不可分割，是他的血脉。所以我们回到这样的经文哈，我们才可能来理解哈这个婚姻这个联合和一体到底是什么概念。那雅金身上哈就是一个联合，这样解释哈，代表在合约上忠心的意思，双方彼此忠实是合约的核心思想。他指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承诺的忠心，今后无论遭遇何事，两个人都决意联合起来一起面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提到夫妻间的忠心。这个忠心呢是表明神对他拯救的百姓的忠心，是应许承诺，然后他的百姓来爱他来跟随他，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一体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要在婚姻中体现出来。那所以雅金森讲哈，他讲到这个几方面，对呼召的忠诚，对一个人的忠诚，对一个关系的忠诚，对誓言的忠诚。那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我就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哈。所以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呼召，心里敞开心怀，接受新的接受神的恩典，透过婚姻将神坚定的爱彰显出来，是个呼召，是你跟神的关系。然后是对一个人忠诚，这个忠诚不仅是以功能或顾全面子勉强生活在一起， 那这个忠诚涉及到一个积极的承诺，为要帮助另一个人得到自由、成熟和成长。所以我们如果总是觉得我的配偶很多的时候不满意，也确实是这样子的，那这就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服侍的空间，帮助他成长。然后对一个关系的忠诚，人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夫妻的关系也是很脆弱的。那这样的一个忠诚，就是无论遭遇什么变化和机会，喜乐和忧伤都坚持到底，让神的恩典在两人的关系中产生出像神誓约般的爱。那神是个有心灵交融的位格，婚姻关系就当映照出神如此的属性。所以我们来看，仅仅婚姻不是两个人的问题，是表明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对誓言的忠诚，那这个誓言的忠诚意味着，不论在任何的艰难困苦，在任何的环境下富贵贫穷生病，甚至我们已经在感情上我们没有感觉了，甚至不能彼此相爱，在感觉上我们已经感受到不能彼此相爱了，但是对这个誓言的忠诚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刻，在肉体的情感已消失殆尽，但因着正确的意志力，两人之间的情感还是能够恢复过来。这是谁的情感？这是神的情感，这是神对我们的不放弃。如果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如此不可爱，但是神是对我们如此的不放弃。所以这样的一个婚姻呢，从新约以弗所书的角度，它是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再来看成为一体，在成为一体上，我们在婚姻的成长上，我们经历很难，我们觉得哎呀太难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坦诚相对，然后我们也不同心同德，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放弃。但是在这里看二章二十五节这个结束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他并没有详细的描述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一句话却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关系是如何的赤裸敞开，可以彼此建立。那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可以向神敞开，他们在他们之间没有隔阂。这样的没有隔阂，那不仅是通过他们的身体上这样没有穿戴来表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体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的合一，是美好婚姻关系的标记。基督和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和主之间就是不应该有藏，也没有办法隐藏，这是灵里的合一。所以夫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一体，需要主的爱。那这样的一体呢，也意味着夫妻俩在彰显神属性的关系中要一起成长，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然后这样的性爱就能表达坚固和促进夫妻之间成为一体的联合。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体亲密的关系，你只有性的话，你自己都会觉得疙疙瘩瘩的。然后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性的这个成为婚姻和爱情的结晶，然后产生出新的生命，一个生命的再造，就是产生出下一代，一个新的生命，你的儿女。这是让我想到，当我们在这个婚姻中走向一体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生命的破碎和生命的再造。没有这个生命，这个重生，这个再造，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一体。而这个新的生命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那我们是在一体的。有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是达到一个境地，说我们俩都不行了，我们没有在一起了，我觉得我离开你我更有自由。但是你看好你的下一代，那个儿女的身上，你就能感受到 你俩的一体是不能分割的。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哈、啊，跟她啊父母打电话，她的父母已经离婚了，然后她跟她的母亲讲哈 你这么爱我，我要先照顾你啊，我要先照顾爸爸，完了我再照顾你。然后她总提的爸爸，然后她妈妈就很气愤，我跟你爸爸已经离婚了，你不要总跟我提他，我们已经是两家人了。但是在儿女的眼里，他们仍然是一家，他们仍然是一体。所以她跟她妈妈讲，哎呀，爸爸怎么好啊，怎么怎么样，我要照顾你们俩呀、啊，我要讲她爸爸的事情，然后妈妈就很不开心。那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来告诉我们，那即使好像我们夫妻是可以分开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啊儿女在那里，他就是一个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明证。那首先我讲到这些呢，我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也是很难，就是不仅在社会上，也在我们的教会中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我们的爱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的也在婚姻的危机当中啊。我在国内查经小组，两个查经小组，那你放眼过去哈，那基本上离婚的不到50%，也差不多30%。那我昨天我又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在教会中离婚的信徒，美国教会当中啊，还不中间，基本上也是达到50%，跟社会上的这个数字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异。我给大家列举一下数字哈。我们从这个圣经，我们知道神对婚姻的这个旨意，神对婚姻的心意，但是这个社会上呢，这个社会的这个风俗呢，却是完全走的啊两方面的道路。那我这个数据呢，是一些较早方面的数据哈。那我也没有详细考察它的准确性啊，但是我读的话就是挺惊讶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根据美国人口调查部在2005年的报告，因为离婚个案的上升，非传统家庭的数字的总和已超过了传统一夫一妻家庭的总和。所以从1999年到2005年，传统家庭的数字下跌了差不多50%，美国的家庭正在瓦解，儿童成为受害者。在美国的儿童每年都有100万名会受父母的离婚影响。1960年到2000年间，单身家庭增加了200%，同一时期结婚率下降，未婚同居率却上升了979%，未婚怀孕率的和未婚产子率也在升高。在过去45年中，私生子增加了566%。在2002年，15岁至19岁的少年中，有757000名少女未婚先孕，然后其中28%选择堕胎，有56%把孩子生下来，而15%是流产。所以现在美国一年大约有130宗堕胎。那这样的一个统计应该还是在2001年之前，在2005年，所以现在的情况更是非常的严峻。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去年的美国的婚姻同性恋合法化啊，然后那这样的一个那用跨性别的这个洗手间，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一个风俗正在侵蚀着教会。那圣经中是怎么描述的哈？圣经以弗所2章1节还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描述基督徒没信主之前。然后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所以我今天我给大家描述的就是今世的风俗，婚姻正在瓦解，同居不要孩子，然后人要更大的自由空间，然后不抚养下一代，这就是人的观念。在国内你会看到有些人就是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太辛苦了，压力太大了，那为什么要养孩子？我想自由的生活。那这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个风俗。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2章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心痛。那明显神的心意和我们这个现今世事的风俗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挑战？我们把这些都划分出哈。那当我们这样的一个 联合一体的时候，那意味着于生育不可分割，所以现在的人工受孕、胚胎移植、借腹生子都存在上伦理和道德上的缺陷，或换句话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错误的。那性关系只能发生在异性婚姻当中，反对同性婚姻，然后性关系是表达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就是不能淫乱。那所以圣经一再表示，凡在婚姻之外发生的男女性关系都不合神的定规。所以那基督徒的一个宣称呢，就是啊，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我们的这个婚姻观念。那我们要承认的是很难，这个难点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读以弗所说的时候，这个空中掌权者是撒旦，当这个撒旦呢要来攻击神的话哈，他就要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的百姓的话呢，他就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那就最好的就是破坏了神的计划，这是第一点，撒旦的啊，这是啊撒旦的攻击。第二点的话呢，婚姻我们成为联合和一体，它的本质是一个生命的破碎和重生的过程。那如果我们离开了这里，我们来谈婚姻，说我们有些什么方法、什么技巧可以让婚姻美满幸福，可以让它迅速变好，那我们就走错了道路。那因为婚姻的这个关系就彰显着神和他百姓和子女的关系，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生命关系的体现。所以我们要再造这个美好的婚姻，进入到这个联合一体的当中，我们就需要在生命上与神紧紧的连接，从那里寻求智慧，寻求爱的能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我们不否认哈，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不能说很多，会有一些奇葩，他们的婚姻好像看起来很幸福，他们可以忍耐，他们可以包容，他们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他们不相信真理，不按照真理来生活，他们也不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们只求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peaceful。 所以这是基督徒的婚姻和非基督徒的婚姻的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好与坏呢，还不是一个美满婚姻和不美满婚姻还不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是神是这个婚姻的设立者，然后我们把神邀请进来建造这个婚姻，破碎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神所设立的婚姻联合成为一体的一个含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杨长老来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
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宝贵的信息，借着启勇弟兄这么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抓住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啊，你所设立的婚姻是圣洁的，主是一种盟约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身体上面，在经济上面，心态上面，离开父母要与另外一半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来讨你的喜悦。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同时主你也赦免这个国家进到一个不讨你喜欢的一个婚姻当中，神所分开的人不可以配合。主啊，你帮助这个国家，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种罪恶是你不喜悦的。主，你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爱他们，但是主你要拯救他们。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看到主你那美好的心意，你那么多美好的信息，今天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抓住主你的话语的真谛，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美满的婚姻，让别人被吸引，能够 来愿意来组成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在主你的保守之下，让我们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啊，让别人羡慕。主啊，你帮助我们啊，很多时候主我们有困难，但是主你是那愿意帮助我们的主，你是有能力的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你今天宝贵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再补充一点哈，我们就是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中有些弟兄姐妹离婚是在不信主之前啊，或者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开始长进，我们开始陷入到这个婚姻的麻烦当中。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学的这些信息，不是要论断我们或者看到我们的过去，而是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来面向未来，面向未来重新回到神的心当中，在新的婚约当中我们守住。